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军报复性攻击，乌克兰多处城市被轰炸。美警告香港若果协助俄国人避开制裁，恐怕威胁金融中心地位。中共爆发疫情前就囤积防疫用品，二十大前零病例极都丰盛。纽约州长候选人住所外经传两人中枪。安联经济顾问话，核心通胀了续增，美国恐怕陷入破坏性衰退。世界杯下月登场，英防止足球流民前往卡塔尔观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动的恐怖主义行为之后，俄军在10号上午的繁忙时间轰炸乌克兰各处城市。路透社直指咁显然是进行报复性攻击。据路透社报道，飞弹不断落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咁系自从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放弃争夺该地以嚟，对基辅所进行的最激烈攻击。同时，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捷尔诺波尔、日托米尔以及乌克兰中部的涅柏城、克勒曼楚克都出现爆炸。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10号上午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该国的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次攻击就造成至少8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10号锁定攻击几座乌克兰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使用的武器包括伊朗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试图摧毁我们，将我们由这个地球上抹杀。近日传出俄罗斯寡头的豪华游艇停泊在香港码头。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朋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在乌克兰战火爆发之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他由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航行之后，莫尔达绍夫的游艇在5号抵达香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表示，为了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将香港当作是避风港。这种情况令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亦都将会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透过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来避开美国和盟友祭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声明，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且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心。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中共第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的政治任务，即使邻近北京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多处地方都没有传出疫情，但是就相继实施静默管理，形成罕见的无疫情封城现象。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在告诉全球知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的前几个月，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袍和口罩，并且向欧美以及澳洲大量买入个人防护装备。这项发现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英国每日电报8号报道，中国在2019年8月至9月期间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大约 50%。 庞大的跌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警觉，作为全球最大防护装备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息亦都再度引发质疑新型冠状病毒几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而且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护装备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删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的资料库，并且一直没有恢复。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修顿位于长岛苏福克郡的住所在9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 枪击案发生在下午2:20，受伤的两个人分别手臂和胸部中弹，倒卧在他住所前面的走廊和树丛里面，之后被送院。李修顿表示，当时他和妻子参加活动，正在回家途中，两个16岁的女儿就在楼下做功课。他们听到枪声和惨叫之后，立即走上楼上厕所锁门报警。李修顿抨击治安恶化，失去控制，只和很多纽约居民一样，罪案已经蔓延到屋企门口。李修顿的竞选重点放在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但是他7月在造势活动期间被一名纽约男子袭击，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今次的枪击案和事件有关。事发之后没多久，李修顿的竞选对手纽约现任州长霍楚立即表示关切。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星期日表示，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预计会持续上升，美联储的重大政策错误引发破坏性衰退。埃里安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节目面对全国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一个星期美国股市波动主要是来自对美联储看法的转变，目前的局势对经济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市场来讲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对强劲的经济消息反应过度，进而导致美国陷入衰退。埃里安还提到，石油输出国家和盟友 OPEC Plus 近日宣布大规模减产，此举确实伤害到美国，目前已经看到油价升到每桶90美元以上。即使这个行动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减产就代表着逐渐放缓的通胀有再次上升的风险，对美国经济来讲不是好消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11月20号开幕，为了防止足球流民出国前往卡塔尔看比赛，英国内政部7号紧急下令，由世界杯开始的前10日直至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前，这段时间来自英格兰和威尔斯总共1308名曾经在足球赛事方面做过任何暴力或者辱骂等行为而留低前科的并且受限制的足球流民，都要交出护照给警方保管，去申请保留护照的许可以及接受相关检查。另一方面，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事期间，卡塔尔预计要接待大约120万访客，咁对该国的基础设施、旅游业和安全部门预料将会造成压力。为了应付前所未有的大批球迷涌入，卡塔尔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官方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卡塔尔人口激增了 13.2%。 卡塔尔和土耳其达成协议，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防暴警察，巴基斯坦亦都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1年国庆，当日上午，蔡英文总统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人性国家为主题发表国庆谈话。蔡英文今年国庆演讲的主轴在于人性，蔡英文提到四大人性的内容源自于今年4、5月间他的亲笔手稿，包括持续强化台湾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以及国防战力等等。同时蔡英文亦都重申要持续站稳四个坚持，传递台湾的坚定立场，包括国土主权绝不退让、民主自由绝不妥协，兵勇相见绝对不是两岸发展的选项，以及台海现状不能被破坏或改变等等。蔡英文亦都向国际社会喊话，明确表达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和全世界密不可分的联动性，并强调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进一步成为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亦都是更具人性的台湾。同时他都表示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 两岸人民的健康有序交流，来舒缓台海紧张局势。针对俄罗斯强行吞并乌克兰领土一事，联合国大会十号将针对谴责吞并决议草案展开公开辩论。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曾就这一类提案进行表决，但是遭到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而无缘通过。和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合作草拟这项决议案的欧盟代表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库格表示，这项决议草案非常重要，除非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透过大会对这种违法尝试做出反应，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糟糕的处境。斯库格表示，联合国大会如果无法行动，恐怕让其他国家拿到空头支票竞相仿效，以认可俄罗斯的行为。根据决议文草案内容，将谴责俄国在所谓的公投之后尝试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并敦促各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切勿承认吞并的行径，并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乌克兰。而俄罗斯即是致函所有成员国，抨击西方代表团的行动无关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宪章原则，预计这项表决最快在12号才会进行。英国最高法院预定11号将就苏格兰能否未经英国首相卓惠斯批准举行独立公投一事举行听证会。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9号表示，他有信心明年10月能够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在2014年英国政府批准的公投里面，苏格兰人以 55% 反对、45% 赞成的结果宣布独立失败。然而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两年之后英国脱离欧盟，公投已经改变了整个局势。斯特金说，由于选民去年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支持独派政党，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民意授权，可以提出一项在2023年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的法案。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公投可以办成，他也相信苏格兰能够独立成功。此外他曾经表示，如果之后在最高法院失利，意味着苏格兰民族党将在2024年举行的下届英国大选中进行厮杀。这个亦都将是以斯特金为首的苏格兰民族党所称的最后的手段。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指出，北韩近期7次发射导弹是一场核战术演习，并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挥。星期日较早时候，北韩当局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到东方海域，这个是平壤自9月25号以来第7度试射这一类导弹。朝中社还晒出金正恩亲临现场指挥军演的照片，并引述金正恩表示，北韩方面目前已经没什么和敌方持续启动对话和协商的必要。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最近几个星期南韩、日本和美国加强联合海军军演，平壤亦都做出连续两个星期7次试射的回应。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进行分析，包括星期日的试射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如果是潜射弹道导弹，这个会是今年5月以来的又一次发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就新试射指出，北韩方面的挑衅是在这里执拗的单方面升级，这个绝对不能容忍。而日本政府也都已经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向北韩方面提出强烈抗议。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下不到1个月， 而纽约州选举议题属于经济和治安。根据最新民调显示，主张大举重修无现金保释法和废除挤塞费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拉近和民主党候选人的差距。根据共和党顾问卡哈利创办的民调公司 Trafalgar Group 公布的一份纽约州长和州总检察长的选举民调报告，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的支持度是 44.5%， 而对手共和党国会议员李修顿则是 42.6%， 两个人只是相差2%。纽约州 Brooklyn 第49区参议员候选人邓永佳在受访时候指出，现任州长霍楚的政见是将堕胎权放在第一位，同时支持开征挤塞费，这个将令到曼哈顿华埠快速走向灭亡。而作为霍楚的强劲对手，李修顿虽然遭到民主党形容为太过保守，甚至被霍楚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太危险，因为李修顿有前总统 Trump 的支持。但是按照锡耶纳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政见亦都有一定实力，并符合多数选民的期待。据美国邮政局上个星期五公布，邮政局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以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如果获得批准，该局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提高邮费。目前邮政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加价提案。根据邮政局在声明中所列出的价格变动表，而已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价格将提高3仙，去到63仙，加幅大概 4.2%。 一安士计量邮件的价格将从57仙加价到60仙，而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从44仙增加到48仙。此外，邮寄到外国一安士信件将从1.4加价到1.5毫。另一方面，邮政局亦都喺度寻求对特殊服务产品嘅价格进行调整，包括挂号信、邮政信箱租赁费、汇票费同邮寄物品时候购买保险嘅费用，亦都有可能提高。